张巡先生，长荣海运这一艘超大型的货轮，因为天气的关系，现在还卡在苏伊士运河，动弹不得啊。所以呢，有上百艘的货轮呢，都在那儿等候通过。3月23号发生的这次堵船事件，引起了国际媒体广泛的报道。其实呢，苏伊士运河过去也发生过好几次货轮搁浅的事件，可是为什么这一次一艘货轮的搁浅受到如此的国际重视呢？
我觉得它现在有几个因素哈。第一个因素就是这个货轮搁浅的程度比较严重，它是400米长、59米、将近60米宽，这个22.4万吨这么一个超大型呢，横在这个河里边呢，这样会比较难给它浮起来。现在大约几艘挖泥船，现在一直是在开始用拖船不行，现在用挖泥船的挖泥，那但是呢，这船还是没法动。所以呢，现在最要命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船如果它要持续堵下去，没有办法移除的话呢，那会造成这个供应链的非常大的一个干扰。另外一个因素呢，是现在在疫情还没有过去，而在过去的疫情中间呢，对这个供应链呢，造成了很大很大的冲击。通过电商来购买的这种行为大大增加，那就造成了一种供应链的运输方面的一些瓶颈。这个瓶颈呢，在这个苏伊士运河特别突出，因为它这个运河呢是基本是大西洋进入地中海，再进入印度洋，或者反过来从印度洋进入地中海大西洋，那它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瓶颈。所以呢，本来现在目前就是说世界的供应链，全球供应链已经到了一个就是疲劳点，到了极限了。那现在又增加这个一堵150只船两边。所以呢，这两边因素呢，给它一加在一起，就造成现在目前问题的严重。石油方面更是这样的。
长荣的这个货轮呢，这次因为天气卡在这个运河里面，造成刚刚您讲航道严重的堵塞。当然了，首先受创的最大的大概就是拥有苏伊士运河的埃及了。资料说，埃及呢，只要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要按照吨位来向埃及方面缴纳通行费啊、饮水费啊等等费用。所以在过去这一年里面，苏伊士运河就给埃及带来了56.1亿美元的收入。那当然了，除了埃及是直接受创以外，这次的搁浅事件还有哪一些影响呢？
对埃及方面呢，它是收入每小时4亿美元的，一天就90亿美元，所以当时收入肯定是很惨。但是呢，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船呢，现在损失这个保险公司要赔很多钱。那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未来的运保费也都会上涨，海运费明显会上涨，这是肯定的。那另外，如果说现在大家来看啊，就是28、29号呢，会有一个一定的涨潮。那这个涨潮可能会涨18英寸，大约46厘米。如果它要能够涨起来，能让这船浮动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影响不是很就不会太大。现在他们还，因为它现在船已经部分浮起来，他们比较保持乐观。但如果说28、29号要是还没办法移动的话，那他就要可能要卸货了。卸货完了以后，等着再过个半个月吧，再等它涨潮。所以呢，这样的话损失大上去了。那么其他船呢，可能得绕那个好望角，非洲好望角，就是从印度洋到大西洋，那就跟那个以前的大航海时代一样了。那这种情况下，可能会造成了这种短期之内供应链、运费、物价等等会全面上涨，所以这个是直接的影响。
我们也看到这一艘长荣的巨型货轮，据说大概是世界上最大的了，长400米哈，可以载送2388个标准的集装箱，实在是很大。可是也有专家说，以后可能还会越做越大，搁浅事件又很可能遇到天后的关系又再度的发生啊。
他们有些专家分析啊，为什么它搁浅？说是不完全是强风吹的，它很可能与这个，因为现在供应链紧张嘛，供应运输压力大，它可能超载，超载以后呢，让船的吃水就深，深了以后就容易造成搁浅。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就说如果说这个解决方案必须得把集装箱移走，让船上浮起来，那个东西麻烦就大了。那这里边就说到未来集装箱，比如继续增大。增加运量的话，就又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苏伊士运河，甚至包括巴拿马运河，就是都是刚刚经过扩建的。苏伊士运河2015年扩建完毕，那么现在要不要再扩建？那如果再扩建，又涉及到投资，那这个投资又涉及到地缘政治，谁来投资？很可能，比如说中国的影响力各方面的一个这种角逐又开始了。
苏士运河曾经被人称之为伟大的航道，这条运河连接了欧洲跟亚洲之间的这个南北双向水运呢，所以呢，船只就像您刚刚讲，不用再绕到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去了，所以航程可以大大的缩短。除了刚刚我们谈到的这个经济效益之外，苏伊士运河它有什么样的战略的地位呢？
它从战略地位上来讲呢，你可以看到最早的时候哈，法国啊、英国它拥有它，那这里边就是一个，它是个咽喉要道啊，从地中海。地中海是通过那个直布罗陀海上是连着大西洋，然后呢它这边苏伊士运河一直到印度洋，那这个是欧亚非交界处，那这里边呢无论是从这个石油方面还是一个基本的供应链，特别现在全球化的供应链方面，那都是至关重要这个位置的。但是呢这个运河现在目前在整个供应链压力越来越大，已经达到极限，在整个的运输全球的运量在急剧增加的情况下，目前呢它这个具体航道它的运输也是压力非常大，而且意义也非常大。这里边如何保证它的畅通，那么谁来保证，那么甚至包括扩建，你用你的这个资金来产生一种国际影响力，这都是至关重要的。
对石油的需求呢，很大一部分来自中东，那么从中东的海湾国家把石油天然气运送到欧洲去，它的市场呢，这个苏伊士运河是至关重要的。那这个石油能源的供应也是对这个整个的全球的秩序和这个社会的稳定也很重要。现在，当然它有一条并行的管道是从苏伊士湾到这个，就是这个苏伊士运河南端到这个地中海的南端亚历山德拉这个港附近。那这条道呢，可以缓解了它物理游轮在通过苏伊士运河运输的这样一个压力。但即使这样呢，在全球供应链压力空前亚历山大的这种情况下呢，它也是捉襟见肘的。所以说苏伊士运河它的一个畅通和安全呢，在政治上的地位也是很重要的。
强调了政治地位的重要性，苏伊士运河曾经为了控制权的问题爆发了苏伊士战争，这个战争呢当时牵涉到英国、法国还有以色列哈，来跟埃及作战呢、啊。中国曾经有所帮助，在1956年的时候，中国给了埃及那个时候2000万瑞士法郎的现金，而且是不用还的。那现在在一带一路里面、埃及也是中国的参与者，所以呢看起来中国在这个苏伊士运河上面地位或者是影响力呢可能有它的重要性呢。
而且我觉得中国当局呢在这方面他也不会轻易放弃的，而利用这个机会扩大影响力，那是肯定是当仁不让的。所以说这件事情呢，它可能对经济的影响也可能会很快过去，因为它如果船搞定了，那么这个运输恢复了，这个对经济的影响可能是短期的。但是呢因为以后还会有更大的船，那即使现在这种长征这种大船呢，它以后也会可能出现同样的情况。那么对于苏伊士运河要不要扩建，那怎么扩建，谁投资等等的，这个方面肯定是在中国现在目前在一带一路大的语境下呢，它会考虑到增加对这个方面地缘政治一个控制。所以对未来这样的一个地缘政治方面的长期的影响可能是非常大的。
一艘货轮的搁浅哈，引起这么多的关注，非常谢谢国际商业投资谈判也是时评人张寻先生给我们做的介绍。